接着讲这个第九章。第二个问题我就讲女性的哲学。首先讲一下就女性的哲学啊，并不仁义。通常因为这个理性的哲学灵感顿悟这些啊，好像是很仁义，怎么获得啊这种理性的哲学，是怎么领悟的，自己也这个莫名其妙，所以给人一种这个人力之感。这种经历啊，很难以传达给别人，难以言传。那么因此呢，就很容易引起那个人力主义的解释。方方的这种理性哲学啊，就是什么神灵的启示啦，好像是某种什么超自然的人力的力量啊，赋予人的啊。实际上呢，理性的哲学虽然给人以这个难以言传难以这个思议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并不是什么人力的东西，而是在当生活中间啊，采取可以见到。就像孟子讲的，这个江介徐子江人于景啊，那么人都有这个恻隐十天之心，一看到这个就马上想为他去奔过去去救他。这个当时呢并没有书加以这个什么思索啊考虑啊怎么并没有直接啊，就是要讨好他的父母啊，要与相等啊，这类的计算之心，确实并没有什么这种心机啊在里面。就是秉哲学，秉哲学怎么一种马上就表现为一种行动，立刻就有一种这个要是救这个孩子的这样一种恻隐之心。当然了，这种感性的哲学的活动是只有有理性的人才有的。应该说这是自发的才有理性的活动。像庄子所说的“花丁解牛”这个和于桑林之物啊那种精神智慧啊，这个解牛的一种感性活动，它义无天理啊，应激公然。 这个庄子所谓这个以神喻而不以谋死，这个神呢，应该这个神一种这个精神来的啊，一种理性的、就是、啊，凭那么一种理性的一种这叫啊，这个九科啊，统一了，达到九科统一。这是讲的，庄子讲的嘛是这个奇异终结的啊，这样的奇异终结的理性的成就，真正的艺术创作啊，都要有灵感。那么这种灵感呢，是在形象的这啊这观这觉。是吧、啊？是声音啦、啊，也是啦，线条啦、啊，形体啦、啊，这样的组合。而这种组合呢，又是想象的产物，是吧、啊？又是可以说呢，是生脉理性的表现。这艺术创造总结啊。这个有理性直觉，这个是很多人呢，他自己都有这种体，真正搞创作的人呢，他都会有这种体会。科学研究啊，虽然大量的是抽象思维。在真正的这个发现和这个创造，常常也离不开理性的成就，啊，常常是经过艰苦的探索，啊，碰到一点机缘呢，忽然之间有点领悟到。就像物理学史上讲的那个阿基米德发现啊，那个浮力这个定律，他是洗澡的时候忽然发现，高兴得不得了啊！我在讲传说是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哎，他忽然之间领悟到了引力这个引力这个问题。这个确实就像王国维讲的，王国维引那个词啊，说中医经它700度啊，蓦然为什么那人吃了冰火菜了去所以在各个精神领域，精神活动的领域，不论是科学、艺术、德行，还有宗教经验，这些领域里边，大量的存在着理性的追求。不过，因为这样子一种理性直觉，啊，感性和理性啊，这个统一啊，一下子把握住这个心理，九科统一，啊，我两忘那样一种境界，就是这样一种境界。那么给人一种这个灯然啊，豁然贯通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这种豁然贯通之感啊，是出人意料的。自己也没事先预料到的，所以给人呢一种这个神秘的感觉。啊， 但是这个并不能因此呢，这是人民主义的结论。人，所以我说这个现象呢，实际上很普遍的。 这个可以说，人类开始脱离这个动物界，有理性的思维的时候，本来呢，这种理性活动就是和感性相关的，密切联系着。原始思维啊，它具有形象性、具体性的特点。 真实和这个想象不分，人和自然呢，为一啊，这个天人交感，人和自然来不分，就有这些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啊，就是理性直觉的特点。 随着人类的这个进步，人的这精神活动的领域啊分化了，以这个理啊分化为理论思维，实际理性啊审美活动，宗教性啊等等的，这人类就以不同的方式呢。 来把握世界，并且因为社会分工呢，而形成各个领域啊形成不同的传统，在这各个精神领域中间，都还是像那样的，是保留着那种原始思维啊所有的。 特点，就是在各个领域里边，还是这样那样的发展着呢。理性直觉这个活动。不过呢，各个领域当然各有它的特色，有不同情况。这个科学家的。 这个哲学家的灵感，宗教家的人民经验，这些当然，辨识差别很大，它都是保留着那个原始思维啊，那个遗留下来的。 感性和理性啊，统一的真实和想象啊，统一的，无我两忘的任何体啊，任何自然交互作用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在各个精神领域里边呢，就是还是这种各个精神领域里的理性哲学都还是保留着。 宗教信仰，当然我们不信仰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幻觉，但信仰者本人当然还是觉得是真实的。真正信仰的人他会觉得是真实的，他也别人看来是一种幻觉啊。 这个艺术家、诗人的那种灵感妙物，是通过一定的媒介来表现，表现为这个作品。这个 作品形成了可以跟别人欣赏因此艺术家的那个灵感啊形成就到了这个是可以被人检验那个作品是不是美啊这个欣赏欣赏品他可以做做判断 那个我刚才举的讲孟子讲的恻隐之心直接表现为一种德行儒家是很讲究那个就这个仁爱啊仁爱之心呢表现为这个德行从王阳明所说的这样的表这样的 人类执行表现为德行而是知行合一的，须好好事啊，须不恶修啊，直接的这个理性的直觉，直接的就表现就是行为。那么这样的行为呢，当然也是客观的可以接受。<咳> 科学家的忽然领悟到了某种规律性的联系，又是呢提出假设，规律所得啊，一些重要的规律所得，往往就是一种理性的直觉。这个假设是不是？ 能够成为定律，这个是可以用逻辑论证，并且实际实验来进行验证。所以理性哲学是说的，在各个领域不一样，但是呢，像艺术了、科学了、德行了这些领域啊。 都是可以以某种方式来进行检验。你说你这个如果检验是吧？比否定了，那当然，那当然的可能就是坏处。 但是在这就，因为这理性哲学，这个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并不马上能够判断是多么坏，是吧？但是啊，这个结果呢是，这个一个人他创造一撇事，他自己可能知道要我这个灵感来了，是的。但是人家一看就这个不像个事啊，那么当然也可以，是吧？ 这种情况还是成，但是可以检验的，肯定。这个是我一般的讲讲这个，我们养成。 这个理性的哲学，这个，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当然是在讲的，在哲学的领域，理性的哲学的特点要学。哲学的核心呢，在于信与天道的学习。 这下讲这个心语提到的时候，北京呢，要就真北京在出征，而且就讲金玉莲讲的，而且在求穷通，就这下要求呢，把握，会同啊，天人，我。 这样的，无不有也，无不同也的道，这些要把握贴到，这个贴到是，无不同也，无不有也，是吧？是包括贴好人，组合客啊，这样的道。 这个这些要求就这样的通，啊，贯通一切的，贯通天人啊，贯通我啊，天地万物无不有也，无不有也，无不同也啊，这样的道。这些要穷究这个宇宙万物的第一义。 他要研究这个 first cause， 要穷究的，这时候呢，要求啊，变成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一方面要穷究第一，另一方面要给人。 这个人生的最高的境界，所以呢，这些人在探究呢，无条件的，啊，无限的，绝对的，在探究这样。
探究无条件的、无限的、绝对的东西，这些好科学，都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那科学呢，是在于分别的求真。 就这个真理的事实，这个真理的这个规律，而这下要综合的啊来求这个穷通，他要求那个，就像这个大写的那个真理。 无不同也，无不有也的这样的真理，那个究竟的原因和究竟的最高的境界啊，要把握这个绝对无限的东西。那么在这些这个里面呢，像理性的哲学啊，就是要。 讲呢，绝对无限的东西啊，如何能被具体的、生动的把握？理性的哲学，在哲学来说，主要是这么个，这么具体的、生动的把握，绝对无限的东西。不是康德所说那个，就是那个无条件的东西啊。 这个绝对无限的东西，这个是哲学的理论思维啊，所探究的。那么，通过转世层次的非要，这个他呢？
登山这些啊，河南这些啊，被这些家抓住了。这个呢，就叫做哲学家就把它叫做悟。这个就是哲学上的人性的哲学。这个主体的认识活动啊，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有限的啊。但理性的哲学，它呢，揭示出有限中间的无限，相对中间的绝对，有条件的东西中间的无条件的东西。这个就是哲学上讲这个悟，讲理性的哲学那个根本特点。这个当然呢，这个也不能把哲学跟其他的精神领域截然的隔离啊，毕竟跟科学的些跟。正在埋怨的在各个领域都不能全然隔离开。这个千丝万缕呢，可以是过了啊，条条道路都可以通到哲学。科学、艺术、文学、德行、工业啊，这个宗教、等等。这个以不同的途径啊，最后呢，都在追求绝对无限的东西。就是归根结底呢，人类的精神活动啊，虽然分化为许多领域，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归根结底啊，都在追求绝对无限的。因为呢，这个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呢，进入哲学境，进入这个哲理境界。应该呢，就是通过艺术、文学，啊，这个德行、科学，也是都可以通到哲理境界。从事哲学的人来说呢。但是也不要呢，这个把哲学啊跟这些理性的领域呢，啊，截然隔离开。哲学家也常常是从呢，艺术啊或者是科学啊，这些领域受到启发。不过这个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啊，作为一门学问呢，它毕竟呢是以这个思辨的方式，理论思辨的方式来掌握世界，所以这个哲学的这个理性的哲学中间的这个理性哲学的这个总是和这个思辨方式和德行学养相结合着。这个领悟到有些中的无限啊，相对中的绝对啊，这个是识别和德行培养中间的必要，是专设层次的必要啊，是德行培养和这个行识别啊中间的必要。那么这样的必要呢，是识别的结晶。 也还需用这个思辨呢，来论证，是德性的自由的表现。那么，也需要呢。